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3月8日于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无叶的树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境内剩下的人，若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6章13节，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6章13节，你们是圣洁的苗裔吗？你们是否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呢？神是否用他的圣灵使人成圣的能力，基督使人称义的义，以及耶稣的宝血使之应用在你的良心上，使你成为圣洁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教会的树桩。也许人们从你身边走过没有注意到你，因为你是微小的，但是记住，树桩就是微小的。一粒大麦当中的生命胚芽对我们来说太小了，也许就察觉不到。鸡蛋当中的生命几乎像是微生物一样，你看不到。教会的生命在那微小的人当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几乎都发现不了。你若是多多祷告的人，那么欢喜吧，因为你就是教会的生命。但是你们这些骄傲的人，收回你们对自己那伟大的想法吧。你可能会给教会奉献，为教会说话，为教会行事，但是除非你是圣洁的苗裔，否则就不是教会的树桩，而树桩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。在我结束这一点之前呢，我还要再说一点。有些人说，圣洁的苗裔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存有形的教会呢？我的答案是，圣洁的苗裔之所以能够保存教会，是因为他从基督身上吸取生命。如果圣洁的苗裔是靠自己的纯洁、自己的力量来保存教会的话，那么教会明天就会走向灭亡了。但是，正是因为这些圣洁的人，他们不断地从基督的身上汲取新鲜的生命，他们才能够成为身体的救赎，借着他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，将他们的生命流到整个有形的教会。那些在锡安活着的人，他们的祷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祝福。这些真诚的代求者，他们的呻吟和呼喊说服了上天，从天堂的门里面 带下怜悯。另外，他们圣洁的榜样往往也约束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保持纯洁。他们行在我们当中，就像神所宠爱的人一样，身穿白衣。无论他们到哪里，都反映出神的形象。在神的带领下，使信徒成为圣洁，不是透过他们自我吹嘘的自以为意，而是激动信徒为基督付出更多，更加像基督。这圣洁的苗裔在教会中也是如此。我们要讲到第三点应用了，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真实的，他的叶子掉落之后，树桩还在他里面。阿米念的信徒说，基督徒失去了叶子之后就死了。但是神的话说，不是的，他没有死。可能看起来好像死了，在最顶端的树枝上一片叶子也没有，但是他没有死。叶子掉落，但是树桩仍在他们里面。说到失去叶子，让我明白了两点。基督徒失去叶子，就是失去安慰，失去主的同在。完全的确信变成了疑惑。你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不是吗？也许有一天，你处在喜乐里面，你说你可以坐着尽情歌唱直到永恒。但是当寒冷来到，你的喜乐都离开了。你像一棵光秃秃的树，冬天的时候风席卷着它，也许只有一片干枯的叶子还挂在那最上面的树枝上。那时你还没有死，没有。在你失去了叶子之后，树桩仍然在你里面。你看不到树桩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，因为你的生命与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。你看不到迹象，但仍然有树桩，虽然你发现不了。信心没有重量，但是信心就在那里。没有盼望的眺望，虽然盼望的眼帘是闭着的，但是眼睛就在那里，稍后会睁开的。也许没有举起热切祈祷的手，但是手和手臂仍旧在那里，虽然他们无力地垂在一边。神说，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在你失去叶子的时候，你的树桩还在你的里面。巴克斯特说，我们看不到恩典，除非他们发挥作用。但是恩典在发挥作用和不发挥作用的时候是一样多的。巴克斯特说，让一个人到森林里散步，有一只野兔睡在树叶之下，但是人看不到兔子。一直到兔子受到了惊吓逃跑时，人才会看到兔子。所以信心在运行的时候，你会察觉到它存在的证据。但是若信心沉睡时，你可能会怀疑它的存在，但它一直都在那里。有人说，隐藏在黑暗当中的山与白天的山一样真实。同样的，基督徒的信心也是如此。被怀疑和恐惧笼罩的时候，和他喜乐前进的展示信心时是一样的。刚信主的人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，他们试图按照自己的经验而活，而不是追溯他们生命的宝贵源头。我知道有人在前一天喜乐地活在确据当中，但是第二天就沉到了最深的绝望之中。有的时候，神使见证的叶子都掉落，好教导你 凭着信心而活。正如约翰·肯特所说的，如果信心今天用罪恶得赦的感觉来祝福我们，那么明天它可能会使我们苦恼，让我们感受到内在的痛苦，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厌恶自己，喜爱神。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阶段，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不是因为疑惑而失去叶子，而是因为罪。这是一个温柔的话题，需要有温柔的手来触摸。唉，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人，就是因为欲望和罪而失去叶子的。他们曾经是美好的宣告者，碧绿葱葱地站在教会当中，就像天堂里的叶子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他们堕落了，被试探所奴役。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有很多可靠的标记和迹象。如果他们是神的子民，虽然很难过他们失去了叶子，但是他们还有甜美的安慰，因为他们的树桩仍旧在他们里面，他们还是属神的，仍旧是神的孩子。虽然他们落到了罪里，现在处在晕厥的状态，已经偏离了神，他们的生命迹象好像停止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有生命。有些人一看到基督徒的行为与所宣告的信仰不符合，就说这个人不是神的儿女，他不是，而且他根本不可能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记住，圣经曾经这样说过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人引诱。这是个事实。当然，如果你乐意，你可以否认它，也可以为着你自己邪恶的目的而滥用它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神的一些儿女被允许，而且是被可怕的允许，允许他们陷到了最黑暗的罪当中。你认为大卫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就不是神的儿女吗？这是一个很难触及的主题，但是不能够否认，大卫之前里面有神的生命。虽然他犯罪了，而且是可怕的罪行，但是在他失去了叶子之后，他的树桩还在他的里面。同样的，很多神的儿女离开了他的主，但是他的树桩还在他的里面。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？因为一棵死树永远不会再活，若树桩没有了，他就活不了了。但是神的圣言向我们保证，若恩典的真生命在人的身上灭亡了，就永远不会再活。因为使徒说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若这样的人离开了真道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他们的树是死的，被连根拔起了。使徒彼得说，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的景况更不好了。现在你看看大卫，或者是以彼得为例，我们以彼得为例好了。唉，他是多么的恶毒的咒诅他的主啊，他发誓否认他的主。但是那个时候彼得里面有神的生命吗？有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他的主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就出去痛哭了。唉，如果彼得 是个死人，心里刚硬，里面没有树桩，那么他的主可能会一直看着他，他也不会痛哭。我怎么知道大卫仍然活着呢？是通过这一点。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冬天，良心上也有很多的刺痛，就像树的枝叶在树内运行一样。在时机成熟之前，各种尝试都是失败的。但是当时机来了，先知拿单到大卫面前说：你就是那人。如果大卫是死的，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会拒绝拿单，就像马拿西王对以赛亚先知所做的那样，在愤怒当中把他碎尸万段。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在神的面前俯伏哭泣。圣经上还记着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在大卫失去叶子的时候，他的树桩仍然在他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要怜悯那些堕落的弟兄们，不要烧死他们。他们不是死人，虽然他们的叶子没有了，但是树桩还在他们里面。神能够看见他们心中的恩典，你看不见。神把不能够消逝的生命放在他们里面，因为神说过，我把永生赐给我的羊，意思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你可以用大石头把井堵住，但是水还是会找到出口涌出来。天国的子民可能会让教会难过，会伤害自己，会犯下严重的罪。我的眼睛哭泣吧，为任何这样做的人哭泣。我的心在流血，为那如此犯罪的人流出了血。但是，他们的树桩在他们里面，在他们叶子都凋落之后，圣洁的苗裔，就是有基督在他们的里面，圣灵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里面仍然有新造的生命。这圣洁的苗裔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背弃神的人啊，这里是安慰你们的话。我不会在你们的罪中安慰你，神并不允许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罪并且恨恶罪，那么我要安慰你，因为你们不是死人。正如耶稣说的那个女孩，她不是死了，而是睡着了。我也要对你们说，你们不是死了，你们还活着。你悔改吗？你为自己的罪而难过吗？这就是萌芽，表明了在你里面有生命。一个普通的罪人犯罪，他不会悔改，哪怕他悔改也是法律上面的悔改。他的良心刺痛他，但是他却仍然保持沉默。他不离开自己的罪，也没有改过自新。但是你见过神的儿女洗净罪恶之后的样子吗？他成为一个改变的人。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人，他常常带着喜乐的面容，在同伴当中开过很多玩笑。但是在他犯了可怕的罪之后呢，我看到他的面容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。我可以说，他的样子就像孩子们说的诗人但丁的样子，这是下过地狱的人，因为他描写过地狱，而且看起来就像地狱。他的面貌非常可怕。当我们说起罪，他的神情非常严肃。当我们说到走偏了路，眼泪就从他脸上流下来了，好像在说我也走偏了路。在他经历过绝望巨人的城堡之后，他看起来像是好基督徒。亲爱的， 你们不记得了吗？那个把朝圣者带到山顶的人叫清洁，他从山顶给他们看了很多被挖了眼睛的人一起生活在坟墓中间。基督徒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向导说，这些朝圣者们被抓到了绝望巨人的城堡，巨人把他们的眼睛都挖出来了，他们在坟墓中间游荡等死，他们的尸骨要被留在院子里。约翰·班扬非常天真地说，我观看，看见他们的眼睛当中充满了泪水，因为他们记得他们应该也在那里。就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所说的话一样，他似乎很好奇，神为什么没有离开他，使他永远是辩解背叛的，就像犹大或是底马一样。他似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事，尽管有很多人都偏离了神的道，但是他里面仍然有树桩，在他失去了所有的叶子之后，神仍旧爱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神让这样的人活着，犯罪然后悔改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你们知道，在音乐当中有一些声音是非常罕见的，当偶尔听到了这样的声音，每个人都会去听。我认为这样的人也许在天上会在宝座前唱起女高音的音符，精挑细选的美妙的恩典的音符，因为他们曾经在任性之后又陷入了罪的深渊。但是当他们的脚急促地走向灭亡时，神仍然爱他们，把他们扶起来，因为神爱他们到底。这样的人很少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深陷在罪中，他们会从我们中间离开，因为他们不是属我们的。如果他们是属我们的，他们无疑会继续地和我们同在。先是伟大的圣徒，然后背弃神成为大罪人，然后又成为圣徒，这样的人很少。在他们失去叶子之后，他们的树桩仍在他们里面。哦，你们走偏了路的人啊，坐下来哭泣吧。但是不要哭泣太久，虽然你们应该要和赫伯特一样哭喊着说，啊，谁给我的眼泪？来吧，所有的泉水住在我的头和眼睛里吧。来吧，乌云和大雨，我的悲伤需要大自然所产生的所有的有水的东西。你可能会说，让每根血管都吸干河流来攻击我的眼睛，我疲倦的泪眼，我的眼睛太干涩了，除非有新的管道、新的补给才能够承受，与我的状态一致。但是要记住，他没有离弃自己的子民，也没有把他们剪除，因为他说，回来吧，流浪的人，回来吧，去寻求受伤的天父的心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你的天父的心仍然在为你而动。他此刻透过圣经上面的圣言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他们还是属我的。就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其中有圣洁的后裔，被拣选呼召成为怜悯的器皿，仍要存在。现在我要对那些 还活在罪恶之中，但是却以神子民当中堕落之人的记录而为自己的罪开脱的人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先生，你要知道这一点，你们所做的就是在篡改圣经，自取灭亡。如果有人服了毒药，身边有医术高明的医生，用天上的解毒剂拯救了他的生命，难道这就是你们继续服毒药的理由吗？你们没有医生，也没有解毒剂，为什么会认为毒药不会杀了你呢？人啊，罪不能够定基督徒的罪，因为基督已经用宝血洗净了他的罪，但是罪会定你的罪。我要重复布鲁克斯的话，而且我也重复过了。使徒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无论他的罪有多么的多，但是不信的必被定罪，无论他的罪有多么的少。你的罪可能非常的少，但是没有基督，你就会因罪而失丧。你的罪可能很大，但是若基督赦免了他们，那么你就要得救。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拥有基督吗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你就不是圣洁的苗裔，你是一棵死树，到了时候你要成为地狱的火柴。你是树心腐烂的树，全是木头，随时会被砍成碎片，被情欲的虫子所吞吃。当烈火焚烧你，啊，那是何等炙热的焚烧啊！所以，愿你拥有生命，愿神赐生命给你们。哦，愿你现在就悔改，愿你投靠耶稣，愿你全心全意地转向耶稣。请记住，那时你会得救。当你投靠耶稣，你得救了，而且永远得救了，因为圣洁的苗裔里面有树桩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斯布真牧师《无叶的树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